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啊，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在美国，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债务啊，这个现在已经要爆顶了。因为美国呢是有一个国家债务的一个 ceiling， 它有一个上限。那么这个现在美国呢这个国家债务太重了，但是呢美国的国会是有一个 ceiling， 就是不许做的。那么所以如果国会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同意这个美国的政府要求的这个提高债务上限，那么闹到了这个五月初了，好像5月3号、5月4号左右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了。那就是说呢，如果国会不能够在这几个礼拜里面提高国家债务的上限，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会重创美国的经济，就经济重创。那么如果出现了违约，就美国借了债，债务上限又不能够达到，那么美国呢最后呢就违约，那就没办法了，没钱了，不能动钱了，所以呢美国呢就会经济成问题的。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啊，在上个礼拜就特别说了，如果这个美国的联邦的国会在6月份以前还不通过这个违约的 ceiling 的话，那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经济重跌的情况。美国的股市估计会暴跌 45%， 美国的经济成长今年呢会跌 6.1%。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危言耸听呢？我估计不是危言耸听，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根据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啊，这个 Janet Yellen 啊，他就开始很早以前的就警告了，如果国会和白宫没有达成这个协议，联邦政府呢那个借贷的会计工具呢就全部会用尽了，最快最快在6月1号就出现违约的情况。根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新报告呢，即使是不太严重的情况也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这个表明呢围绕债务上限的政治对立会带来重大的财政成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美国的国会啊，这个现在共和党掌握了一个院，而美国的这个政府呢是民主党的，共和党呢掌握了这个众议院，那么众议院呢就压着就是不过，不过的话呢这样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分离。那所以呢它的背景呢是政治的对立，但它最后造成结果呢就是财政和经济成长的这个成本，这一点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个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简称叫 CEA，他呢就说美国呢有可能违约，但是呢有三种不同程度的违约的情况。那么如果呢美国能够在边缘的情况以下，就是在6月1号以前和国会完成谈判，美国呢成功的避免违约，那么这个叫轻的情况，但是这个轻的情况也会造成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按照这个 CEA 的讲法会造成20万人失业，也就造成了今年的美国国内生产的毛额 GDP 下降 0.3%，这是最好的6月1号以前达成这个把美国的债务上限往上提高一点啊。但是如果出现短期的违约，那这个是短期的违约，这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国会和财政部谈不拢，那么最后呢财政部提出截止的日期，那么但是呢能够超过一点，在6月1号以后一个礼拜之内能够解决问题，那么美国的经济呢是会造成影响，50万个就业的工作的岗位，失业率呢上升 0.3%啊，这个是第二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个最糟糕的情况是长期违约，也就是说这种僵局啊持续长达3个月之久，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最糟的情况了，这样呢就会导致美国有830万人失业，失业率呢会飙升5%，而 GDP 下降呢6%，6.1%，股市暴跌 45%， 那么这个情况的这三种情况，其中最坏的这第三种情况呢，根据这个 Moody Analytic 这个穆迪分析，他公布的预期数字呢相似的，因为穆迪在三月份就警告，如果长期的这个国会和美国的财政部的对抗，可能造成长期违约，这样呢会导致美国700万人失业，这是讲到现在的一个情况了。其实呢，就讲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都好，美国经济呢都会陷入这个负成长，从收缩 0.3 个百分点到收缩6个百分点，都会导致经济衰退的开始。所以呢，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 CEA 就表示，任何衰退都会更加痛苦，因为政府呢没有办法干预，没有办法协助缓冲对于家庭企业这个政策，就是他们手头没有什么政策，联邦和州政府的失业保险也不会扩大，消费者和政府的借贷成本呢可能飙升，这个就是现在遇到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呢稍微给大家讲讲，因为这个分析还为期过早，说不定呢就谈妥了啊，在五月份那就造成最低的影响。美国呢有一个受到很大的影响呢，就退休民众。美国呢有6600万这个退休的老人，还有这个有残障的人士，他们呢是每个月等着领这个Social Security 这个社安金来过生活的。这些退休的劳工呢也还不少。那个我们说这个退休的民众，这个残障的人士都要拿钱。这个美国退休的劳工大概平均领取多少钱呢？我看了一下，2023年平均美国所有这个6600万退休民众每个月领取的金额呢是1827美元。那么美国的 CNN 报道说，万一联邦政府发生了违约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这个金额恐怕就会迟发。但是呢，财政部可能通过信托基金呢啊，慢慢的还可以放，不会说完全没有钱，但是就麻烦了很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有很多人呢就说我们要想别的办法了，有美国有个叫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啊，叫做两党政策中心，这个主任叫 Shai Akabas， 他就说如果政府陷入了违约的情况，财政部呢可能通过社安这个就是社会安全的这个信托基金，用这个是为民众发放这个社安保险金 Social Security， 所以还是有办法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叫 National Committee to Preserve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这个就按照这是一个机构叫保留社安金及联邦医疗保险全国委员会，他呢就说在社安金的民众里面，这个社会安全信托基金大概有40%每个月是拿到社安金的支票，那他们呢至少占他们的收入来源的90%，所以呢财政部呢可以保证这些人可以拿到起码这个1827美元的90%的钱可以拿得到的。这个人数很多啊，美国有6000多万啊，美国一共才3亿多人啊，就差不多4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属于拿退休金的，所以这个国家财政的负担是非常重的。那个联邦政府每个月发放这个社安金的总额大概是250亿美元。那么如果社安金啊能够发，但是稍迟发，但是呢在美国来说，对于这个大概有几百万是依靠社安金过生活的民众来说呢，那就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冲击。因为这些人呢完全是靠这个社安金收入交这个医药费、购买食品、交房租、交水电费，如果受到这个影响呢，这些一下就成问题了。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很多人呢跟我们的华人的生活习惯呢不太一样， 华人呢就怎么穷，手头呢总是会存一点钱，不敢乱用，并且呢都会想很多的方法，有其他的这个收入的渠道。这是华人的一般的这个做法，就是不愿意把这个债务啊搞到好像我今天不发钱，明天我就没米下锅，没有做到的。但是美国的大部分的人他不这样过日子，就算得精精确确，有多少用多少，有些呢没多少算着下个月有，我也是这样用。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个民众受影响以外呢，其他联邦政府的福利计划呢也会受到这个债务违约的影响。比方说这个 food stamp 食物券，那个还有我们俗称叫做白卡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就是 Medicaid 啊，这些呢这些计划给各个州和各个地方政府的贷款还有建设公路教育的这些补助，这些受到影响。是称为红蓝卡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就是 Medicare， 那个对医疗机构对医生对于各种健保计划的支付呢也会受到冲击，就是 Medicare 和 Medicare 都会受到影响，还有 food stamp 还有等等等，还有地方政府的补贴啦、公路啦、教育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说红白蓝卡啊，这些受影响就会很大。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呢，其实是让人很担心的，因为这个问题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现在卡在国会里面，现在问题就很大了。我们今天呢，这段时间呢，和大家集中讲讲关于美国的这个财务的情况。第一个就讲到了这个美国的，因为这个债务上限谈不妥，美国国会不同意提高这个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呢就借不到钱。如果6月1号没有能够通过的话，美国呢就面临了这个财政要断炊的这个情况，因为借不到钱了。这个就是他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啊。我们讲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讲讲这个联邦的这个另外的一项。我们呢知道这个美国呢最近呢银行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最近连续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美国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这个是变成美国第三个受到这个影响的这个 bank， 后来被大的银行啊，好像大东曼Manhattan Chase 吧，啊，好像是给这个大通银行呢把它拿过去了，那债务很重了。这个是美国出问题的第三家银行啊，那第一家银行我们一个多月以前讲过了，就是那个硅谷啊银行，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那个是第一家倒掉的银行，联邦政府出了很重的手去救那个银行。跟着就是第二家在纽约的，第三家就是这家这个我们说这个共和银行。那么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会变呢？其实跟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这个高利息有关。因为那些银行呢都是在利息比较低的时候买进了很多这个国债，结果低买进，结果现在越来越高，利息越来越高，那么现他们还要付这个利息，所以手头呢这个没有办法了，就是资不容债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大家就担心啊，所以呢就挤兑，所以这银行呢一家一家的垮台。那么其实这个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美国联准会啊，联邦储备准备委员会，那么就是这个利息有多高。我们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下一次的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议啊是6月份开，现在有很多人在猜他会不会这个改变这个利息呢，估计呢他维持利息不变的概率有 90%， 也就是他基本上不会改变利息。那么美国银行业的变数，经济衰退的顾虑加深，联邦政府举债大限逼近，那么联准会呢下面呢还会不会升息，估计呢不太会，但是会不会降呢也不会，没有降息的条件。所以呢现在猜的最多的呢就是一切呢就维持在 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利息现在多少就是多少，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个是由于资产负债的这个配置不当，信贷问题呢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最近这几天美国呢还有几家地区性的银行出现了危机啊。这个5月2号，这个 Western Alliance 的股价是跌，大西洋银行集团这个叫 PacWest Bancorp 的股价跌了 28%， 这个 Western Alliance 股价跌了 15%， 这个呢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人人呢都在担心联储呢会怎么办，但是呢现在大家的估计是联储啊6月份的会议呢不太会动啊，不太会动，因为这个联储一动的话呢那个影响呢就大了。那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呢要讲一个大家最热门听的一个题目，但这个题目呢我前面说过了我没有答案啊，就是呢这个无人机啊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的宫顶上爆炸。这个5月9号俄罗斯要举办这个每年一度的盛大的胜利日大阅兵，在胜利日大阅兵以前的2天3天，这个有一个无人机在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顶上爆炸。那么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权力的心脏，它的戒备森严程度呢世界无双。那么所以呢这个无人机在那里一爆呢，大家呢就觉得没办法想象。那么我昨天呢曾经讲过一下，因为无人机在爆炸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屋顶的梯子上跑了两个消防队员啊，所以我觉得呢那个有点假。但是呢另外有人说呢，那消防队员可能是觉得说有这个无人机飞过来了，消防队员呢就听说了就爬在那个顶上呢做预备，就准备把它如果真是炸了出火他们就立即灌救都有可能。那不管怎么说了，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个无人机不是俄罗斯自己的自导自演，它竟然从乌克兰飞到莫斯科，飞了700公里，躲过雷达，躲过各种的防护设备，穿越这个防线，穿越莫斯科这么重层层保护的一个首都，直接飞过红场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上面，然后在这里爆炸，那么这个简直有些匪夷所思。俄罗斯呢上个礼拜三就讲了，他们成功的打毁了两架深夜攻击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这个报道这个事情的速度呢奇快，就今天炸第二天早上就全播了。这俄罗斯以前不认的，以前如果什么莫斯科号打沉了多少天他都说自己的火灾的，这次呢特别的快，马上就说是乌克兰，并且呢还说原因就是乌克兰试图刺杀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所以呢当局说啊，无人机袭击的时候普京呢不在克里姆林宫，他没有人受伤。那么但是呢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就说了，我们没有攻击普京啊，我们把它留给国际法庭啊，我们在乌克兰本土上战斗，我们只是在保护我们的村庄和我们的城市啊。所以这个跟俄罗斯讲的话呢就完全不对。那个我们看见莫斯科公布的那个消息，就是我大家看见的那段视频呢，就是有一批显示无人机突然间突袭克里姆林宫的这个视频，在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俄语电视台叫 Telegram 不断的播出，轮流的播，其中有一段呢极为壮观，显示这个飞行物在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建筑之一，就是飘着俄罗斯国旗的众议院的宫殿圆顶上爆炸，火焰四喷。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视频真实性呢也没有办法查证，克里姆林宫呢也没有给予评论。所以呢正是这个原因呢，我也是忍了几天也没有讲什么。那么但是现在呢好像这个题目变成国际关注的题目了。那么这个就两方面都说了，有人说这是假旗行动了，这个包括美国白宫的发言人这个 Karine Jean-Pierre， 他也说这是假旗，没有啊，这乌克兰怎么打呢？700多公里，那么多无人机，路上就给俄罗斯打掉了，怎么飞到那里去呢？我呢也觉得有点假旗，就因为消防队员怎么无人机没飞到就爬在屋顶上等呢？这个是一种。那么所谓假旗行动呢，就是栽赃货架的一种，隐蔽行动的一种。那么当然呢，这个美国也没有证据，谁也没有证据，只有俄罗斯有证据。所以呢，这个搞来搞去啊，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俄罗斯呢，就是另外一头，就肯定说是乌克兰在打，所以呢，俄罗斯要进行大规模的报复。那个这个五天呢，已经从那个时候3号、4号、5号到6号，到现在都快近7号了。这个俄罗斯境内呢，不断的遭受一系列的无人机的这个袭击。一个呢，就是对于克里米亚首府的油库的轰炸，一下炸了4万吨的燃油，这是真的。那么另外呢，跟着就炸过去了，有2个不明的爆炸装置，都导致了俄罗斯境内的2辆这个运军火的货车就出轨。那么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乌克兰大反攻的这个前奏呢？反正普京极为重视的5月9号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节的前几天，莫斯科的气氛呢就特别紧张，这个不断的炸。那么当然呢，这个口无遮拦的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就呼吁刺杀泽连斯基，说在物理上肉体上消失的，但乌克兰根本就不认。乌克兰说，我哪有炸，我 保家卫国呢。那么并且呢，乌克兰总统府啊直接就说俄罗斯做做戏，只是呢为了找到更大规模的对乌克兰进行恐怖袭击的借口。而美国态度呢非常谨慎，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说，我看到了信息，但我不能验证，我们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对任何这个克里姆林宫说的话呢，我们都非常的谨慎小心，就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所以这个一大堆问题了。那么乌克兰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当中的基本策略之一呢，就是政治公关。那么这个无人机去打，有怎么有可能打到普京呢？半夜普京会睡在国会里面？不可能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有不同的人，有些人呢就假设是乌克兰策动的，所以说这是政治行动。有些人呢干脆就像白宫的发言人一样说，这是假旗行动，就自己栽赃自己啊，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就看其中的一个，有一个法国的这个叫战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叫 Olivier Camp， 这个人经常讲话我都听的，他有很多分析都比较 sharp 啊。他说呢，这个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呢有好处，对乌克兰啊，一石三鸟，涉及3大公众。第一个，给乌克兰人鼓舞士气啊，打击俄罗斯人的士气，给西方人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勇气。现在呢战场相持不平，在巴克穆特这个地方，这个乌克兰呢现在已经少很少地方，俄罗斯把巴克穆特差不多搞完了，乌克兰控制的只有5%的这个土地。那么乌克兰呢是大家都说要大反攻的，我呢也估计会大反攻，但是呢迟迟不来，搞到现在呢快到5月9号的这个俄罗斯的胜利日了，也没有看见大反攻。这个呢事实上呢，这个如果这个无人机打克里米亚宫是真的，对于乌克兰人呢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啊。对于俄罗斯人这件事情呢，其实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们在哪里都不安全，你躲在克里米亚宫我们也把你翻出来，你们如果攻击我们的基辅，因为已经攻击了，我们就可以攻击你们的克里米亚宫啊。这样呢再过几天俄罗斯就在红场要举行盛大的纪念二战的阅兵式了，这个打击呢给俄罗斯的确很有压力，如果是真的话，因为有很多国家元首要参加这个阅兵的仪式，那俄罗斯的所有的元首重要的军队都会出现，那怎么办呢？所以呢阴影很大。对于西方的公众呢，这架无人机呢 它也有一些作用啊。按照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camp 他讲的讲法，就是说泽连斯基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了，美国和欧洲的媒体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怀疑的论调啊，甚至呢怀疑乌克兰会不会反攻。所以这次打击呢用了两架无人机，用很小的代价向全世界宣告我们还在打，我们有能力主动出击。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只是这个 camp 啊，这个 Olivia 他的说法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不太知道。很多专家就认为啊，这个还是有办法飞到莫斯科的，虽然这个克里姆林宫莫斯科戒备森严，但低空飞的无人机呢是可以 躲过所有的领土防空的系统，没有办法被远程系统侦察得到。那么只是靠两样东西，一个是有一点技巧飞得好，第二个是运气好。美国的有一个研究的专家就说是谁是攻击的话，但是不知道。但是乌克兰拥有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攻击的能力呢，其实过去呢就得到证明了。这次他们用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的 UJ-22 啊，这个有可能的。但是呢，克里姆林宫这是自从2022年的2月份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次遭到袭击，并且呢是连环袭击，所以呢很诡秘。这个事情呢有些人说是一个罗生门，大概有这么几点吧，大概有十条吧，我们就顺着讲。什么罗生门？第一个，5月2号的晚上，两架无人机入侵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由于军方和特勤部队使用雷达站系统及时采取行动，无人机被打掉了。但无人机被打下来击落的碎片都撒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穹顶上面也有爆炸后的痕迹。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攻是过呢？不清楚。第一点啊。第二点，谁干的？俄罗斯说是乌克兰干的，克里姆林宫就说了，我们这一将这一次行动视为计划中的恐怖主义行径，也是暗杀总统的一次图谋，而且发生在5月9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的前夕，计划中呢有外国贵宾会出席这次胜利日的阅兵活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普京在哪里？按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Peskov 讲，在无人机试图袭击的时候，普京不在克里姆林宫，而是在离莫斯科不远的这个新奥加略沃啊，这个新奥加略沃，在这个官邸当中工作，他的工作没有变化，继续正常进行，就不在克里姆林宫。所以说呢，5月9号的红场阅兵的计划呢不变啊。第四个，说没有人员伤亡，但性质很恶劣。克里姆林宫呢就说，俄方保留在他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这是第五条。第六条，作为补救措施，无人机袭击事件发生过后，莫斯科市的市长这个索比亚宁就发了命令，禁止所有没有获得授权的无人机在莫斯科上空飞行，所有的都别飞了，自己的也别飞了。第六个，乌克兰怎么说？当时正在芬兰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断然否认跟乌克兰有关系。他说，我们不攻击普京或莫斯科，我们在我们自己领土上作战，我们正在保卫我们的村庄和城市，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武器来做这件事情。那七个，美国怎么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没有办法验证相关报道的真实性。那么这就有人追问他，就说如果是乌克兰干的，美国持什么立场？布林肯呢打哈哈，就说乌克兰每天呢都遭受攻击啊，我们让乌克兰决定他如何自卫，没回答。那八个，到底谁干的？乌克兰的总统呢就说，这个俄罗斯显然呢就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所以呢大家都想得到他自己这个搞了这个举旗就可以大规模袭击。的确俄罗斯最近是大量的导弹袭击乌克兰的城市。那么所以呢，按照乌克兰的总统 的顾问的说法，这件事情呢是俄罗斯找个理由对乌克兰的平民发动袭击啊。那么并且呢包括俄罗斯境内的这些事件，有些城市遭到炸，这个克里米亚的油库遭到炸，其实呢和俄罗斯境内的反战力量是有关系的，乌克兰没认。第九个就是无人机事件以后，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的很多城市拉响了防空警报，战斗呢在乌克兰多条战线继续进行。那么俄罗斯议员呢说，作为报复，俄罗斯军队应该对泽连斯基的总统官邸发动导弹的袭击。第十件事情，乌克兰邮政局宣布他们会发布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的这个纪念邮票啊，这十件事情就罗生门嘛。好了，大家说莫斯科这个铜墙铁壁都不给攻破了，是怎么办呢？我们呢就不知道的。但是呢，我估计这件事情呢，不管是俄罗斯自己做的还是乌克兰打的，就说明了今年的春天已经来了。那么今年夏天估计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会发生非常大规模的这个冲突的。好的，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